师傅，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在第四章里边十四节，就是耶稣对这个井边的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是不是在也是在预指圣灵呢？还是说？
对对对，翻到第七章，从这里接到
第四章，第四章这是。
我知道，请接到第七章，请翻到第七章。谈到活水，对不对？
对。
好，现在他跟这个井旁的妇人谈到这个水，从水谈到活水。好，那现在刘磊有一个想法说，这个活水是不是只是那我们就接到第七章，在耶稣说我是什么里面的一个，第七章的
39节吗？38到39。
哎呀 ,OK。
37吧 ,37 就是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37 到 39.
那你就念 37,38,39, 好不好？
好。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圣圣灵说的，要是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谈到活水，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明白，那个井旁的妇人呢，她从水一直到说她可以不用再打水，去理解到当他被耶稣医治了，释放了他里面的那个重担之后，他经验了什么叫活水。我们可以从他后面的表现知道哈。那么在这里耶稣就把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刚才念的第三十几节。
37。
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他的重点是到我这里来，然后信我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后面约翰做了一个解释，这个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这里提到圣灵没有错。那你看看井旁的妇人经历了什么叫做活水，我们没有经历，可是我们经历的是什么？我们经历的是圣灵，我们说哦，耶稣是活水，永流不是从里面涌出来的，然后他是不会，他是一直流的哈，就他不会停掉的哈。那这个的话，来到圣灵住在我们信的人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体验到这种真理的实际。刚才提到那个喜乐。不会被夺走，平安还是在那里。然后呢，我里面是活的，我不用喝进去的，我不用去找，而是从里面出来的。我们的圣灵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讲的说，他让我们进入真理。你从嘴巴讲这个真理，就是说，耶稣是生命的活水，渴的人来喝。到他面前他就永远不渴，讲起来是一个道理，对不对？但是对我们信的人就会从圣灵的内住去，不是只有明白，真的体验到在这个真理里面是真实的。好，我们继续哈，因为我们好像用了很多时间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章了哈。还有没有谁有印象，还有哪里？那来了就是到了那个我们16章14 15 16这里了哈。好，那到这里我们有没有一个概念，到底耶稣应许圣灵来对我们有益的工作是什么工作？他要重生我们。什么叫重生？一定要从约翰的那个洗开始，就是悔改。因为我们上次提到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我们还没有，就世人呢，还没有信以前，我们需要圣灵的这样的工作。 那当我们说为罪，什么叫做那个罪？到时候神审判的这个为罪，是因为我们不信耶稣。那什么叫做信耶稣？我们刚才说过了，就是圣灵的内住，他要经过圣灵的施洗。我们知道圣灵另外一个，约翰在别的福音讲到要怎么样，要被烧，要不要要被烧得干干净净。好，水代表洁净嘛，齁，那火的话也是一样，要把它烧尽，把杂质都烧掉。好，所以圣，我们被定罪的原因是我们信不了耶稣，或者没有真的信耶稣。不是说哦，耶稣有喜乐，耶稣有平安，没有错，耶稣有喜乐和平安。你对一个没有信的人说耶稣会给你喜乐给你平安的话，这句话是不实在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是一个结果，那是圣灵内住的结果，而不是一个人信心的原因。我要喜乐，我要平安，不是，是我们经历了圣灵的重生。人若不由 圣灵而生，就不能见跟进神的国。之后呢，还有很多圣灵的工作要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叫做信耶稣。然后整个我的生命完全就要表达像耶稣神的儿子一样，因为他要把我们塑造培养成神的儿女，被称为神的儿女，真的是像神的儿女。所以圣灵的工作从生我们开始是一直在做工的，而且是很真实的。那当然我们会有可能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是很温柔的，神对我们的自由意志是不干预的，我们有可能会让圣灵担忧，我们有可能会不在意，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圣灵在我的里面，或者说就把它放在一个贵宾室。我的生活是生活，他的内住啊，住是什么意思？是跟我在一起的。我们住的话不是说哦，我来做客而已，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很实际的，他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作。而且到再从约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好，到加拉太书那里，都告诉我们，我们整个所有的一切到一个地步，我们成为圣灵的殿，神要用圣灵来塑造我们，成为好像一个灵宫的宫殿一样，我们是活石，然后我们要在这个殿里面来荣耀神，来敬拜神，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很抽象的，也不是有什么让我们很奇异的啊。我前几天在我的那个门徒培训里面提到，神在我们的身上借着圣灵行了大能，可是很多人在追求异能。什么叫异能？平常很少看到的人，好像很奇异的，很惊奇的，就像以色列希伯兰可以经过那个红海分成两边，那像那种异能哈，像赶鬼，像医病哈，像这些哈。当你被圣灵感动，我们愿意自己知罪责备自己。当我的生命本来不是这样，却能够像刚才徐慧说的，你叫我去讲我的里面的不是，我的不好，难道我喜欢这样子去把自己摊给人家看吗？不是，为什么我要讲？因为我要诚实的讲。那怎么来的？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教化，这一种大能，这个才是真的神迹。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经历的工作，那叫做神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才是真的神迹。你说谁可以让你跟他真的道歉？真的不是道歉了，道歉容易了哈，真的跟他认错。孩子跟你说 I'm sorry, 对不起，那个很容易。什么叫做悔改？什么叫做认跟神认我们的错？就像撒该一样， 从树上马上下来，然后他怎么样？我如果欠谁几倍，我还他四，欠谁我还他四倍，所有的我都要去周知。那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像沙盖一样把钱拿出来做他的悔改的凭据，我的意思是说，他一定会有一个他本来不是他的那种奇异的大能的翻转。耶稣那个复活的大能，以弗所书保罗说，就要在我们这里面一样的那个大能是何等的能力，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同样耶稣复活的大能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运行。耶稣在16章最后说，现在你们相信了吗？如果你是在场的其中的一个门徒，你认为他在问你相信什么？当然他所讲的都是一切都他都希望我们听进去，我们信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我们回到还有没有谁要补充什么或回应什么？对不起哈，因为我谈到约翰福音，我比较会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信息方面的哈。以前我说我们在学习福音书的时候哈，洞观福音我们尽量就是从里面就原汁原味，但是我这个时候有时候需要帮你们做一点点的整理，还有一个就是更容易去把它做一个吸收啊，然后也是要圣灵的工作，这种对于真理的落实也是要圣灵的工作啊。那我就尽我所能的啊，神怎么教我，那我就分享这样哈。好，所以我讲的很多了哈，可以这样说，以前我都会跟你们比较让你们多讲哈。好，那我们来到第16章，刚才提到耶稣说，我今天有三个第六大项的三个纲要哈，刘磊帮我们命一下嘛，三个纲要。
主名的确据，二父爱的恩恤，三圣灵的内助。
好，耶稣到最后说，你们放心，为什么放心？因为我们已经有耶稣的名的权柄，有没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他手上了哈，都是他的那个哈，所以呢他说奉我的名，你从来没有奉我的名祷告，现在你奉我的名，到最后我们要讨论，你记得吗？到17章以后我们要讨论说，什么叫做我奉耶稣的名祷告一定会蒙成就，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把它搞清楚，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哈。那我们从真理来把它做一个，大家做出一个结论来哈。好，第一个，主的名是一个确据，奉耶稣的名，当我们在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哈，我们都说主的主导文哈，希望我们不要把它认为说好像那个祷告是让我们念一次把它背一次这样哈，那是耶稣教我们怎么样祷告的里面很重要的，等于是一天你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我的祷告就是我的生活，就是我跟主的关系。他说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的时候，那是用一个神儿子的圣名来抓住神的应许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主名的确据哈。还有他刚才讲了，在16章里面他说呢，父已经爱你们了，有没有？刚才我们已经念了哈，刚才那个陈姐帮我们念了第27节，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这是在指已经信他的人，已经跟他的人，所以呢，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被审判的一个重点。那现在他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信我的人，那么父自己爱你们了，所以他就说呢，不是我帮你们祷告，他是我们的中保，没有耶稣，没有他的名，我们根本就不要做一些空的什么祈求什么了哈。但是我们凭据是为什么我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因为在耶稣的这个名的这个确据上面。那么现在呢，我们直接的跟父祷告，所以父已经爱我们了，他的连续已经在我们身上了。本来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隔开的，有没有？像那个仇恨的墙一样，我们是被隔开的。从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已经跟神就已经隔开了，那神的那种放，就是等于说他没有撇下他的儿女哈，他所造的人，所以呢，他开出这条活路，到现在好不容易，耶稣说你们再等，过不了多久，当那个从上面裂开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跟父神之间，我们可以直接到至圣所了。父已经爱我们了，所以你们祷告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啊，我们下面还没有念哈，我把它念完好了哈。我们现在27把它念完好吗？27节把它念到最后啊，看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
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上帝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间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好的，谢谢。耶稣在这一章里面几乎都是在预告，但是他预告的时候并没有离开你的现在，我们现在的情境。所以他说你们会有忧愁，你们会好像都跑掉了，都只有留下我一人，但是他一直要跟他们说，不是我一个，我的父跟我在一起，那我父跟我在一起，我在父里面，你们也在父的里面的，因为跟我在一起哈。葡萄树枝这个就不要再重复了哈。好，那讲到这么多，最后耶稣就是我今天的一个提纲。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好，当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一直在打造建造门徒们的信心，一方面也让他们看到什么不是真的信，什么叫做信心的真意在哪里。那事实上这些门徒跟耶稣在一起表现出很多不信的时候，所以耶稣也会跟他们讲说，小信的人。好，我们从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这句开始好不好？好，如果耶稣问你，你会怎么回答呢？那我说，其实耶稣最在意的是我们的信心。好，我们的信心有没有根？有没有扎根？因为信心扎根的话，就会有果子，就会有信心的行为。好，那讲了那么多，他也以一个他们是相信的对象，他说你们有没有？但是16章谈到圣灵在对那个世人的时候，跟他的门徒他是分开讲的，说你们啊，世人跟你们他是分开讲的，所以等于说他已经把这个门徒放在相信他的人，而且是爱他的人的这个范围里面了。但是他还在问说，现在你们信吗？所以表示信心的功夫我们是要一直往下扎根的。所以刚才我也讲，保罗说，我守住我所信的道，我所信的哈。那信心要经过历练，信心要经过考验，因为信心让我们得胜。耶稣说他胜过世界，那个胜过世界的约翰也在后面他的约翰一书里面也跟我们讲过如何胜过世界。那世界有什么我们都知道哈，在讲说试探哈，那是一定要有信心，用我们的信心胜过试探。一方面有信心才能够在我们的历练里面能够喜乐，持守住我们的喜乐跟我们的平安啊。本来就有平安有喜乐，不是说我们 把平安喜乐抓回来，而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不会因为任何的试炼而有所好像帕子一样把我们隔开，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对不对哈？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做一个总结了哈。其实从我们从14章到16章，从耶稣说不要忧愁到16章的最后说你们放心，希望我们听到主的安慰跟主的关注哈。那么在最后呢，他很关切的说你们信吗？我们一个人都要回答耶稣这一句话，我们真的信吗？哈，那放心，因为我们是从圣灵而生，我们必要经过圣灵的管教、培养、更新。本来我们不是一个可以信的人，我们本来不是一个生命中希望有一个主的，我们不认主的，我们自己做主嘛，对不对？但是到一个地步，我们认耶稣，我们接受他的救恩之后，他是救主，我们就认耶稣为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给门徒这个应许，就是奉他的名，他的名是有权柄的，父亲的爱、天父的爱，他的连续哈，已经在我们的直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还有圣灵跟我们同在。那我有一个经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跟那个约翰二书一章三节，我有给你们吗？那个刘磊
没有，
没有哈。好，那我们现在先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啊，对不起，罗马书呢？罗马书有没有十五章十三节？
有，十五章十三节有。
好，那我们先念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来。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好的，记得哈，圣灵的能力。有没有这个使徒行传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要得到能力成为那个见证人，我们的生命成为见证主的人哈。然后现在呢，他说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因为信把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这个都要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永远有盼望的。其实前面看的情景是羞辱也好哈，或者是难处也好，然后好像一座大山堵着我们也好，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大有盼望的哈。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我们看一下那个提多书三章五节，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好的，记得。这一切的一切，我们蒙神的耶稣应许我们这一切，是何等大的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锚哈，一个确据，他的名的权柄，天父的爱，那不离不弃的爱，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的爱啊，不会断绝啊，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跟他的爱隔绝，然后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持守住。耶稣的应许很真实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哈，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把他们的奇妙的大能，还有长阔高深的爱，还有从神来的这种救恩的计划哈，整个就临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本来是不配的，是不义的，是很渺小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的哈。我们是很脆弱的，所以哥林多前书那里说，神所拣选的其实是软弱的，是愚拙的，是卑贱的。但是我们现在有这种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在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啊。那现在呢，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充满，我顺服圣灵的带领，是我们现在我们要 每一天练习实践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嗯哼，好，我想我就先到这里哈。那我们有个题目，帮我念一下好吗？
好啊，从约翰福音一开始所介绍的圣灵，怎样认识他叫人畏罪，自己责备自己的工作？
哦，那刚才我们就过了一次嘛，对不
对？
对，
是，嗯，
呀，啊哈。那我们也见证圣灵怎么样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啊，
嗯
呀，我就想到阿姨她有一个很经验，就是我本来以前不是这样的，哈哈，她说我现在怎么不生气了，怎么不会去计较了哈、啊、我记得她讲的那个例子哈、啊、就是好像这车是怎么样被撞还是怎么样，嗯哼，要、啊、说那个都是圣灵的工作，那我没有办法的。我们是何等的权益，让圣灵的这个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陪着我们，让我们建筑、嗯、所以不要羡慕人家有什么样的，怎么讲呢，其实呢我们不是羡慕要看什么神迹了哈，我们自己就是一个神迹了，可以这样讲，我们自己就是一个神迹，我的生命就是一个神迹，嗯哼，所以我们会成为一个见证人，嗯哼，好，我们请大家就随意的哈，那我们下一次要做一个总结，是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啊、向父求什么，就要哈啊、就要得着哈，包括有从那个15章也提到说。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使你们去结果子可以长存，然后呢无论向父求什么可以得着，也是一样哈。这些关系把它稍微做一点点的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就对于祷告会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耶稣的教导里面很清晰的的这个祷告的一个真理，好，让我们进入这个真理。嗯，
师母，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跟这个有点相关，但也不完全相关。
嗯，
是因为因为圣灵，我们知道他就是您刚才讲的说异能嘛，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今天那个老二问我
大能，
对对，就是但是人会寻求这个，他就问我，他说妈，他说那现在还有没有这个 prophecy 在？我说你什么意思？怎么好像他就说他有一个。嗯，朋友他们在可能那也是基督徒，他就说好像有人就会说，就是有点像说看到未来，就是说会有难处，但是你们会有很多钱，然后又路死怎么样，他就问我，后来我就说反正我说我圣经上也没有完全这个就是 rule out 这个东西，然后但是我说我会比较谨慎，我说我就拿那个生命记第13章给他看，就是说如果有人就做异梦啊，或者说发预言，即使成就了，但是如果跟那个就是让你带你远离神的，我说你都就是你就不能接受，我说都是要以圣经为基准，但是他就问我说是不是就是这是出于神吗？还是怎么样？我想这个因为一般来讲说这种都是说就是圣灵跟我们同在，他们说神告诉他们什么，有这种感动。我说我也自己没有经历过，我说但是我个人我会很小心，所以我就想请教您，就是说该怎么来跟他，就是照着圣经的原则是怎么样的。我也不能否认说神就现在就不行，神迹奇事了，或者就这样的，那这个我这个是很有限的，但是我自己是说要回到圣经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好像说可以可以看到未来怎么样，后来我就说如果是自己有的时候你的确有感动，个人的神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我说但是这种对就是这样的像先知这样的，我说我也不确定，我也不太清楚，
我个人哈因为光是神的话66卷书我都已经很怎么讲要去把它消化领受，要去尊崇，我都觉得我们已经太多太丰富了哈。那至于说这个之外的一些，等于说这样讲好不好，如果圣经的预言，先知预言是要做什么的？我们来谈一下 圣经里面所谓的先知的预言是要做什么的？
在新约里是要让就是让人知罪，主要是一个就是一个好像把神的话给打开的意思，这是主要的。但是在那个使徒行传里边的确是有讲到，就是保罗他不是要去上耶路撒冷，有一个侄子，他有七个女儿，就是他们就说这个人将来去到耶路撒冷是会受这个捆锁的这个苦害，就是有这个锁链的痛苦。是
那七个女儿怎么样？
他说是，我看一下，
这个结果
女儿是说预言的，他就说。他说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就说他们会说，圣灵说耶，就是这个腰带的主人会如此受捆绑，要如此捆绑的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嗯哼，嗯，要不知道这个事情。
对，我只是他就是问我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这种，我
两个经节告诉我们嘛，把它连着前面练。
对，就是在使徒行传新约里边啊，旧约里边那个先知有的时候是的确是说奉耶和华的名告诉会怎么样。这个使徒行传21:9和到11，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我听到，你把它念出来给大家听。
哦，好，使徒行传21:9，就是第九节，就是那个执事的，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住了多日，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然后保罗怎么回应？
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是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好，那保罗听到这些对他的意义是什么？
让他就是心碎，让他
No, 让大家心碎，不是他，是吧？是大家心碎吧，大家听了。是他看大家的，
大家痛哭让他心碎。
对呀。好，我的意思是这样子了哈。他的问题是，到底现在有没有这种像这种先知，是不是是这样讲吗？
对，他是说他也不是，他就是对这种是不是还有这种 prophecy， 就是说不是像我知道新约里面讲 prophecy 多是讲就是说把神的话语给讲清楚，但是他的意思是说有没有这样子的 prophecy， 就有点像这样的告诉你未来会发生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他就问我，我就想说那我怎么样根据圣经跟他回答。
我个人觉得保罗本身跟神的关系，神自己都会给他很清楚的，包括他后来那个船难有没有，他自己也见证啊，这个是我们的权益啊。我们圣经说以弗所书说那个他的奥秘都会分享给我们啊。那现在我问你们大家哈，不是只有刘磊哈，你们看了启示录之后，那个是我们圣经的最后一部的预言。我刚才是问刘磊说，圣经里面的先知预言有什么作用？好，那现在我们就不要讲全部的预言，我们就来到这个启示录好了。那他看到这个预言，告诉我们这个预言到底是要我们做什么？这个预言给我们什么作用？其他的人，你们看了启示录，听到启示录有什么样的一个对你有什么意义？在旧约里面应该是以赛亚，是不是？因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有一句话那个以赛亚说，神这样子说哈，我是把以后的事还没有发生的过去的事都告诉你们了。那后面有一个意思是说，因为我爱你们，所以我都告诉你们了。好，那告诉我们那些事情到底他到最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现在一下子我可能要查到那个圣经节哈。那你印象中旧约的先知好不好？旧约的先知，比如说像摩西，他也是先知，他也是发预言呐、啊。好，那像他那些对，到底有个目的？刚才你谈到一点，就是说让你更认识神，让你更亲近神，那是对的哈。那到底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好像旧约的先知主要是很多的时候是在警戒百姓，警戒这个君王，警戒这个首领。
嗯哼，是的，
让他们转向神。
是的，所谓的神借着某一个人来告诉我，我以后会怎么样，该怎么样，哈，该怎么样？如果你要问我说该怎么样，要不要要一个先知来告诉你的话，可能有时候会借着传道人特别提到一些圣经里面的真理，还也是他讲过的哈。来扎你的心，来提醒你，这是有的哈。因为到了新约，先知的讲道就是在传达神的话，在诠释神的话，就是把那个话在纸上那个文词呢，把它就好像道成肉身，就把它打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成为活的。好，那一段话成为你今天对你说话的一段话。那比对我来讲，圣经里面的先知的预告是让我们提醒我们，或者让我们先知道，以至于我们可以预备心。好，比如说启示录的最后一章里面有一句话，我不知道那句话对你们有什么作用哈，然后我来念一下哈。
我记得就是说也不要增加也不要减少。
OK, 好，我知道呀，那个是那个呀，就说神的话已经够了，66卷书对我来讲我已经学不完了，我已经够了哈。好，那我跟你讲哈，等一下哈，启示录第22章行义的叫他仍旧行义。OK, 11节哈。他又对约翰说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我不晓得这句话对我们有没有什么作用，对我的怎么讲呢，这个话的那个对我的激励很大。当然你也可以说下面那一节，看啊，我必快来啊，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神的时候未到。我们都可以在神的话里面有一个给我们一个好像一个定准，好像锚一样。好，那么回到启示录的，你看了启示录之后，你最大的一个留下的印象，或给你最大的一个那个是什么？给你一个信息是什么？不是说你记得多少里面的内容，我说给你的看了启示录之后，你有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就是还没有应验的，但是它一定会应验。我相信你的信心知道这一定应验。那对你有什么意义？
就是。是问我们还是对问大家？
大家都讲好不好？大家都讲。
就是对我来讲是知道主必再来，历史在，就是神是掌权的，就是神已经把这一切都早早告诉我们，是要就像我们以前说的，不是让我们害怕，是让我们确信主在掌权。
是的。还有吗？其他的？
我会觉得很真实，很有盼望，很喜乐。对于我来说很有盼望，和对现，因为这个盼望影响我现在的生活。然后我的就是而且很喜乐。就是看到启示录会觉得很喜乐。然后也更加的，启示录也让我好像和别的书卷不一样，会让我更敬畏神。
是。还有吗？
不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启示录，神已经把这个我们还没经历的最后的结局的事儿都说了。如果再有什么人来预测，如果和圣经不符，我们就可以辨别出他是假先知。
嗯嗯嗯嗯，是。
对我最深刻的哈，就是。耶稣唯一一次对教会讲的话，七个教会讲的话，那我们现在的教会就在这七个景况里面，然后他一直说有耳可听的圣灵所说的话，因为他也强调哈，圣灵所说的话你们要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这个是在激励我的现在。刚才一家说我们的未来是有盼望的，因为未来神已经预告了，好，而且耶稣也讲过他已经胜过死亡，胜过邪恶的这样的一个权势，好，那对我们来讲，一方面展望着我们的未来我们是有把握的，一方面现在我们要在耶稣对教会讲的话里面，我们要很警醒，然后呢就是要努力要胜过啊，这是我们要殷勤啊，要殷勤啊，我努力的话我们很容易想说我靠我们自己，不是这样啊，亚蒙保守啊，嗯哼。所以我的意思，为什么我问你们说你们认为圣经里面包括旧约新约这些预言是要做什么的，像包括刚才耶稣讲那也是预言，基本上就是在坚定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都知道我的生命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如果把先知的预言放在说告诉我预告我我会怎么样我该怎么样的话，那跟我们一般的拜偶像的去算命有不一样吗？
对，我今天就是这么跟他讲，我说我首先想到的经文就是那个启示录最后一句，就是神的话已经结束了。
嗯，
然后后来他就是给我说，他倒是也不是很好奇，他只是有一个可能也是一个朋友，说他们家里好像都挺 devoted 的，他们对信仰也挺 serious。后来我就给他说，我说其实圣灵会自己告诉你，因为想到以前听的一些见证，就是说神就是给他们 personal 的，就是说他神会提醒他圣灵这样。他说是外边，我说这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也不能完全 rule out， 就是说到新约就完全没有。也许神真的是感动这个人，跟这个人讲什么，但是我说也没有。我说如果一个人就是说好像大家都去找他，告诉他要怎么样，我说我就会很谨慎，画个问号。但后来也没有，他也不是很 serious， 他就是
我了解，我了解呀，但是他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也是。也是一个分辨嘛，对不对？
对对对，是起码他不是这样问是好的，就是说他有自由，这个说明他对这个他还在信仰的问题上面还是在思想这样。
嗯哼，
但是我就希望给他一个比较出于圣经真理的一个，我也说是一个其实一个 discuss， 就是我们都回到圣经上来看圣经上怎么讲的。那我也不能说你不能看这个结果，所以我就找到那个生命记第13章，我说你要一定要跟神的话是不相违背的。
嗯哼，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当他把这个整个的前面那个三部福音做了一个再次的，当然这是圣灵的默示的哈，给他做了一个不同那样一个约翰福音书的时候，约翰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的整个的信心，你的唯一的一专心就是在神的儿子耶稣的身上，不是吗？
所以是这个才是中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而不是说去危害发生者。
我承认我不有很多我不懂的。我承认我的答案也不见得是别人 一样的答案，但是呢，就像我说的，我光是神的话，我就已经觉得说我太多要赶得上去的，哈，要深入的，要哈那个要追赶的，要去行出来的那些，我都觉得说，就是用吃都吃不完哈，吃不都用吞的都吞不完了哈。那对于那些的话，我就只要圣经里面哈，比如说像刚才那个有这样子在讲保罗，那对他有什么作用？这是我的重点，有什么益处？啊，是不是就让他说，哎呀，那我就不要去了啊？还是说，啊，还是说，这是我的重点了啊？那我觉得你那个重点很好，就是说让我是不是更靠近神，更爱神？我亲眼看到一个弟兄，非常优秀的一个弟兄，有两次被人预言，第一次说他要成为摩西，结果第二次他在碰到我跟妈咪的时候说，哦，我现在要成为以利亚，结果现在呢他教会也不去了，没有属于哪一个聚会，别教会。那他的现在呢，就是一直在换他的目标。他本来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科学家。那这个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哪里，知道吗？因为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验，关于癌症的实验，他是科学家。结果那个功劳被他的老板拿去了，从那里开始他就开始想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他不要再做这个了。然后刚好有人跟他说你要成为摩西，他就开始研究摩西在做什么。就有一天他说，哦，我现在不是摩西，我是以利亚。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说，我想我个人我就定义说，主啊，我只要学习你的温柔谦卑，然后跟你同父一轭，我就够了。哈哈，我不晓得我们当中那个宋牧师，你可以帮我们做一点补充吗？好不好？你们意见不一定要跟我一样哈，我没有说一定要跟我一样，但是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就是这样回答。宋牧师好像还在上面，是不是？
是，我是在我就是因为我才加入到您这里边嘛，我就我就是愿意盼望我能够学到很多哈。
你很客气。
是，我真是从您这里边的领会到的很多，特别是您在说这个不义的呢，叫他仍旧不义哈，污秽的叫他仍旧不义，唯义的呢叫他呢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哈，这个呢。我就是想到呢，这个罗马书上呢，就是说这个哈，就是告诉咱们这些人哈，就是预先所定下的人呢，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呢，又要称他们为义，
嗯，
义的就又叫他们得荣耀。我觉得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哈，真的是是神的一个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祝福哈。而且呢神也说呢，神若帮助我们呢，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就是很有把握的，我们有确据的，我们肯定呢就是神呢他就是这样的，就是圣洁的呢，这就是他拣选我们的嘛，我们的圣洁把我们就让我们仍旧圣洁，所以我们肯定是到最后一定是靠着神自己来保守我们这样过来的。所以呢我们可能都不需要担心我们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软弱呀，跌倒呀，或者怎样呢，只要我们呢就是一直持守着，然后我们就是抓住主，那我们呢就是肯定没问题的。那您呢今天呢又特别在强调圣灵，所以呢有这个圣灵这样的一个在我们里边这个宝贝呢，我们这个破瓦器吧，我们都没有什么好，这个旧皮带我们都没有什么好这个来这个体贴的，我们就是体贴圣灵，按照圣灵的带领呢，我们就是肯定的是就是神呢就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呢 最后变成与他自己的荣耀是一样的了，就是所以我觉得您的这个带领非常非常棒，我特有收获。
因为神的话太棒了，不是我，对不对？神的话呀，那个光是要吸收的他的那个，哎呀，太丰富了，太丰富了呀。
是的，
我的福分，我的福分呀，谢谢，谢谢寿牧师。所以OK， 好，
谢谢您，谢谢您，
好的。我不晓得其他人有没有你们如果想要。不要客气，能够表达就跟我们表达好吗？因为我们大家是一起在切磋，大家一起在很实际的，哈哈呀。还有没有其他的？
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好的，
就是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但教师不再隐藏啊，你或向左，或向右。都会听到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然后我就觉得，有很多时候顺利的时候，好像是没有很大挫折的时候，感觉自己知道怎么做。尤其是说，觉得哪个事应该做，但是自己不知道怎么能做得更好的时候，就会想这么做那么做，但是总觉得也不合适。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圣灵带领，就像你觉得刘磊那么奇妙的就来找到我了。我也是前一段时间回国内回国内半年多，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那个就不像我们在教会啊，比如说上课呀、查经啊、讲主日学，就是都能听懂，也有一个 sense 在那讲。然后突然间遇到比如说没信的或者不同背景的，就觉得。就特别觉得你能把人的需要和神的话连接，这个就特别渴慕这个东西，就那个就感觉是很自然的，然后也很有果效的哈。就是说特别羡慕，原来呢就会觉得圣经我也好像懂了点，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准备讲课或干什么，就觉得依靠参考书可能比依靠圣经依靠的还要大。然后你上回你说起道理和真理，我就感觉我就在暗暗的悔改，我就想以后我对圣经这个要特别更熟悉一点。然后或向左或向右，最近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听着，尤其是牧师师母就在说我们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哈。然后我就在想，哎呦，我们这些信的，尤其是那些参加主日学的，怎么能让他们好好的下扎根呢哈。然后你发的那个就是人生的蓝图，我就特别的觉得感动哈。我就觉得我向左，哎呀，圣经我是觉得我有个尴尬，现在就是说圣经我就不能像你这么好像是那么深的理解，或者合适的找人的需要对上。然后我要单独特别依靠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准备不出来。然后那个参考书依靠太多，我觉得不合适，而且也觉得没有这样那么活泼和有功效哈。就但是呢，就是说你这个蓝图一出来，然后刘磊姊妹就是真的丰丰富富的活水的泉源，就是那些门训呐、或者是什么哈，就是一出来的时候，那我就知道，就是说。这种那种，尤其是我们现在其实牧师师母也用了很多心思，就是设计哈，或者是安排在课程，希望不同的这种比如说初心的刚性的，每个人在这个主日学里都能得到特别大的收获哈。我就觉得神真是，我看着牧师师母我们都在这听你，就是从圣经怎么领受，哎呦，就特别感动。
我们都有这样的彼此彼此学习哈，彼此扶持，还有因为这个在服事里面哈，也有圣灵的恩赐。就说为什么神赐下圣灵的恩赐呢？就是为了要彼此服事嘛，是不是？哈，那虽然我们的恩赐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圣经里面的真理的。他的路，那个真理的方向，真理里面的生命是绝对是一样的。好，比如说 因为我本来就比较有教导的恩赐，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哈。但是教导的恩赐不过是有一个好像工具，然后我还要经过什么，经过我的奉献，说神啊，我愿意给你用，是从你来的，我给你用。而且什么叫做给你用，是我愿意让你来用哈，然后还要按着你的意思来用。所以我说在这个恩赐里面呢，果效跟果子是不一样的。果子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真，就像刚才说成为那个见证人，那个扎扎实实的，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一切。所以不管我们用什么书，不管怎么样，记得第一个，我们有主的那个心智最重要，专一的心智。再来，圣经是我们的绝对的标准，这个心智很重要了。我认为说那些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绕了40年，就只有两个，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心智，另一个心智，那个心智就是专一的，没有不二心的。那我觉得那个比我们的恩赐的应用还要更加倍的宝贝更重要。好，我知道你领会到用圣经来教导的时候，就是纯粹用圣经教导的时候那种果效，你已经领会到了，对不对？
对，
是不是？对，我知道你领会到了。那我怎么能够把这个传递出来呢？因为我自己也是体验到了，所以生命在传递生命，然后你怎么样也传递给你的对方有这样的果效，这不是我可以告诉你的，那是圣灵的工作。那就是我们有一定的原则，你跟我都要有一定原则，我们要完全是一个专心靠主的这样的心智，认定他。
谢谢师母。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嗯。
我们对于我们的果效的看法跟神对于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更新变化，让我们的心意完全转向神的心智，不是世人的看法。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他就要更新我们。好，那我们有时候会很在意我这样做的对不对，我这样做的够不够。好，当然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要成长，那是真的。我不是我们都要啊，我们要靠主，然后我们就不要，我们就完全就是整个丢给，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我绝对不能靠我自己的所谓的恩赐、能力或知识或经验来服侍神，每一次都是新的。我每一次再一次的出发，再一次的讲这一章的时候，对我来讲，等于说跟你们分享，我也被神教化了，那个就是生命。我从跟你们讲过之后，我就跟昨天不一样了，这样讲好不好？哦，很实际的。
我就特别对你那个起点、转折点、中心点，我就觉得那个中心点，就是反省我自己，这个中心点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老会。就是比例不一样的劝举，就是这个中心点老是不是那么聚焦的很合适，可能是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我就觉得哎，读这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追求。
那个轴心呐、啊，轴心是不变的啦。刚才徐慧讲的说，人家怎么看我，怎么想我，我不在乎了。当然我们要成为榜样了啊！但是呢，我怎么样没关系。当然看到说，哎，你怎么有那个，就是好像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工作，那个才重要。哈哈，我也是一言难尽的，不知道怎么跟你讲。我了解你的意思，我真的了解你的意思。所有你领受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越专心于神，然后我们就渴慕神的话，饥渴慕义，哈。一定是让我们啊爆出。有哪一位要表达吗？我刚才听到有声音。
师母，
哎，请讲。
刚才那位姐妹呢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30章20节。
嗯哼，
如果我们感恩的话呢，困苦和艰难呢都是神的恩典。
嗯哼，
假如我们不感恩的话呢，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诅咒。我们只有我们现在很享受了 ，OK， 碰见那个神的话语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了啊，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 ，OK， 但我们知道神若显现的话，我们必要向他。
嗯哼，嗯哼，
所以我们现在呢，要靠神的话语，要过那个敬虔的生活。
嗯哼，
因为现在啊，那个假先知啊，那些谣言太多了 ，OK，
嗯。
就很容易让我们离开神 ，OK。我们今天呢就讲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信心呢，其实要建立在神的应许上。这点其实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我们有时候讲来讲去的时候，后来到头来还是一无所事 ，OK。所以我们呢需要鼓励啊，需要鼓励啊。
嗯哼。
从神话语里面你们吸取那个力量。
嗯哼，嗯哼，
我们对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来自不同的教会啊，但是基督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唯一根基，不管我们怎么样都好，假如我们真的是从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得到那个力量的话，我们都是一样的，对，能够战胜那个世界的诱惑。现在我们打开了那个新闻了，来讲都是很多令我们不知所措的一些很想不通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神说啊，耶稣说啊，在世上都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靠着圣灵，让我们真的在他里面享受安息，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讲座里面所听到的，我们要享受安息。
嗯哼，嗯哼，
就是要靠着耶稣，靠着神的圣灵的引导，战胜这个我们面对的诱惑，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
嗯哼，
如果不过敬虔的生活的话，我们很容易来绊倒的。
嗯哼，是的，
因为事实上的那些诱惑，那些困难实在是太多了。
嗯，是的，是的呀， yeah， 我们都一样。
要彼此祷告，彼此鼓励。
呀， yeah， 是。刚才我提到就是像就是那个心智嘛，你的心态。那这样好不好，刘平？我给你一个很快，给你一个一段神的话，让你做一个原则性，好不好？就是当你要去教导、要准备的时候，可以吗？刘平。好，
嗯，
好，我们请看诗篇。我现在就针对刘平的需要哈，诗篇119篇。林弟兄，我知道你在讲的，阿们哈。诗篇119篇，好，这里有，就是这样了，就是我们就用圣经的话，然后进入那个真理。好，现在比如说诗篇，每一次我们要去教导的时候，我要教神的话，对不对？那这里有一个过程哈，第一个，第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好，首先我要去讲神的话的人，我要把神的话藏在我的心里，不是会背而已哦，怎么样？是为了要让我讨神的喜悦，或者是敬畏神。我要去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要用这个话来讨神的喜悦，神的话。好，好，然后再来受教的心，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今天神要你去教的话，那么你今天先要受教，我也要受教。接下来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我们的嘴唇被神用，那这个传扬呢，不是只有到那一天课本拿出来，或者是我要传的讲义讲出来才传。基本上当我们在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每一天我们的嘴唇要结果子，对不对？结唇要结嘴唇的果子，就是要去传讲到神，然后就是
等于说我们一方面也分别我们的嘴唇为圣，然后我们就要去讲神的话。再来，当你在准备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说，神啊，我好喜悦你给我这个机会啊，我喜悦你的话都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那个喜悦的心，不要忧，不要担心说我会不会，不用担心那个方法。我就光是对着神的话，我要讲的神的话，给我一个享受 enjoy， 就好像我在吃东西吃得很享受那个喜悦的心哈。然后还要默想，接下来默想，这些都有动词的哈，都有动词的，包括你的情感，包括你的理性，包括你的心智，我要把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哈。然后我要默想，什么意思？我需要吸收啊，去搅嚼，好，去昼夜思想，去搅嚼这些话，哈，看重你的道路，等于说基本上我们就你要教的一定是某一段圣经嘛，可以这样讲吗？那么某一段神的话里面呢，你就要自己本身去把它搅嚼过，你去吸收，而且你很享受，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哈。什么叫做我在你的律例中自乐？就是当你在看神的话，要教神的话的时候，就好像神自己对你说了，然后你要把那个话巴不得赶快把它传出去，哈，等于说那话变成活的，哈。然后啊，接下来哈，好，第十八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这样的心智，这样的依靠，这样的祈求，在我们要教导人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对我们很有利的一个祷告。我们的渴慕就是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那些人需要我服侍他们，不是因为我比他们怎么样，而是说呢，我有责任，我要看出那个律法中的奇妙。当我跟他们传出去的，都像你讲的，你也得到，好像你也眼睛也开了，这个就是一个生命啊、去碰撞生命的，因为它是活的。好、啊、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跟他们都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不是比耶稣更棒，而是说呢，我们要起的那个要出来的那个结果呢，是很奇妙的。好，所以不需要，当然我们用尽办法，我们祷告哈。我觉得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心智就只有一个，不要分心，
不要分心，
不要分心。嗯，就是说我如果明天要教这个，那我就教这个，然后今天有什么来打扰我的话，那我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被打扰啊，也被我们的心思会想到其他的啦，或者是我们会想多一点拿进来用啦，或怎么样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想法啦，好，那也是会的哈。那我到现在呢，我的年纪大了，我的记性也弱了，然后我能用的那种经历呢，也不像以前。我在我的这个服侍的这个传讲的这个恩赐里面，我有好几个转折点。在我还没有结婚以前，应该是结婚以后做的哈。诶，我忘记了，反正我是做广播哈，刚开始做福音广播。对对对，还没有结婚以前，我在台湾做福音广播。然后之后我也做了。那个时候是对台湾，后来是对中国的啊，这个有培训哈，也有福音广播这样子。然后牧师哈，我的先生许牧师，他就听到我前后以前跟之后，他说：“哎，你讲的不一样了。”我说：“当然我成长了，就是我讲的重点跟我讲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到最后呢，这个我就不用讲每一个阶段了哈。那么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这样讲并不代表我没有在准备，我没有办法写出一个细目，就是我要讲什么写下来，我只能有一个大纲，然后我就靠着，完全靠着圣灵的这种带领，不是好像哦，我想讲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要很谨慎的 只有靠着他。到现在这个阶段了，你不一定跟我一样，你年轻哈、啊。那我有我很下功夫的那一段，但是到现在呢，神容许我比较软弱了，比较没有力气了，比较没有精力了，而且我也有别的事情要分心，我分力了，不是分心了。我只要一准备神的话，我就不分心的，我就很让我的心智是很专一的哈、啊。那来到现在呢，我可以告诉你，其实我的能力，我的各方面都在减弱，我可以知道是在衰残，好，就像那个约翰讲的哈，那个事情，然后他说我会衰萎哈，但是他就更显大，等于说我越软弱，他就越刚强。到现在我是这样子的，有些话是到一个地步，你没有能力准备的，他都帮我预备好，就借着我的口这样出去。那我就很感谢说，哎呀，神真是，你也不需要我啊，你连驴子都可以帮你讲话，为什么需要我？可是我觉得很荣幸。所以请你把你能够服侍的机会去，刚才林弟兄讲的对，我们去感恩，我们看为宝贝，然后我们很慎重的，不管别人怎么样的、啊、看法，今天我们大家分享都非常好，不管人家怎么想我，怎么看我教的、啊、那我就是这样子尽我可以的，但是就是我的心智就是只有靠着神，而且只要传讲他。你这样不知道有没有，我这样讲是不是很抽象的，我也
没有没有没有，挺好的、啊、就是说让我可以比较专心，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就是第一比较专心，再一个就是说不要就是去想的太多，可就是哈、啊，嗯，就是我回国最大的体会就是说，我在这边，比如说上 BSF 那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 觉得那个 note 或各方面讲的那么好，然后我就留着像宝贝一样拿回去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一看就说太厚太多了，就是说没有兴趣哈，我就很受打击哈，我就觉得我们怎么就不能把这么丰盛的这些好的东西能做成他们可以接受和有胃口的方式给他们啊，就是觉得。
所以现在想的就是说希望他们得到益处，然后用你的方式然后引起他们的胃口，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希望就是能看到他们能够接受的程度和需要，然后就是做的就像说比如说婴儿，我就给他做成婴儿适合的食品、
okay.
啊、而不是说拿一个什么丰盛的大餐去给小孩吃、嗯、他也吃不下，就这样。
那我觉得你对了、嗯、你已经对了，我常常这样子哈，我自己哈，好，我有几个原则了哈，第一个就是说我如果自己不信的我不讲，我不能在神面前装作哈，这个我绝对不能这样做哈，我如果信不下去的我不讲，我如果没有想要用心去做的我也不敢讲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当我们在教导人的时候，我们要传递给人的时候，以对方为主，不是以我们的材料或以我这个人的本来的这种才能为主，是以对方为主。你了解，就像你刚才在讲的，好，所以我们的神圣灵有没有这种能力？他有这种能力。保罗也讲过一句，他说我对什么人我就讲就做那样的人，等于说我们是有一个应变，一个弹性。我不是说真理，有真理是没有弹性的哈、哦。有时候耶稣讲的话也很硬，也很听不懂啊，他还是讲，是不是？但是呢，真理不变，可是我们是有。对着人，因为对人的爱，对人的那个动机哈，你这个我很认同你这样讲的，我们希望对方可以受益，是的。我不是标准了哈，但是我个人的话，只要我一讲过的话，我几乎就觉得说不留都可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觉得那个都是圣灵讲的，然后讲过了，下次要讲的时候，他一定可能要给我，因为有新的群体就有新的对象就有新的感动这样子。嗯，好，我们再试下谈吧，好不好？
嗯，
好，对不起，就因为这个可能也不是大家的一定是他们的重点哈。好的，好。不过我想不管怎么样，包括刘平这个 这个课题的话，是我们一个人对神的话的一个态度，我们的心智跟态度。嗯哼，我们要追赶神的话，我们要很诚实的哈、啊，在神的话里面，就是他怎么说我怎么做了，可以这样讲啊。我就是这样子，他怎么说我怎么做啊，慢慢就练就出一个很哈、啊，就是很比较笃定，我不害怕。即使害怕他也叫我说刚强壮胆这样。所以那次我跟你讲说牧师请让你教你就教，就不要再怀疑你的能力怎么样。这是我跟你讲的，他负责任不是你负责任。嗯、所以
我是觉得我对自己都没信心，他们对我有信心我非常感恩哈。但是我就觉得哎呀好像不大胜任。再一个就是我看到那个起点转折点中心点的时候，其实有两句圣经的经文我这两天一直就在想。第一个就是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义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那我就心想，我要亲近神的时候神会亲近我们，但是呢我要自己有一些重剑有哪些阻隔的时候，我要就是靠着圣灵，靠着自己，或者是属灵长辈别人对我的提醒，我就是把一些障碍挪去啊。嗯，还有一个就是我就觉得你在给中国的这些弟兄姐妹在讲的时候，也是根据他们的需要，就是我就看你那些课程就是特别的好，尤其是心理辅导什么的，还有门训的课程，刘磊姐妹发给我的，然后我就想，哎呦，师母为什么就是把这个人的需要和神的话那么活泼结合在一起呢？就是怎么弄？我记得原来我就说，你那个一个一个的那个。就是说讲题就像那中药箱似的，然后你是咋配的药呢？然后你就说你只最高就能当 doctor assistant， 不能当 doctor。
好，我打断一下哈，我打断一下。刚才你有一句话我不认同哈，
嗯，
我没有对自己没有自信，那别人对我有信心，这个都不是我们的，一点都不是我们的要素。我们服侍神不是我对我自己有信心，你也不需要对你自己，我们没有什么好自信可以谈的，哈、啊，然后也不是人家对我有信心，哈、啊，而是只要圣灵做工，好吗？
嗯，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我知道你在谈的，我知道，那这一切的果效呢？你讲果效果子也好，哈、啊，啊，事实上是神的智慧，都是属于神的智慧，啊哈，那越专心越好了、嗯，对神的话越专心越好，哈、啊，像这种。要自信啊，要这些的话不用我们操心，而且神也不是用我们的自信来让我们服侍他。嗯哼，等于说如果你发现我很没有自信心，神说我谁要你的自信心啊，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啊啊哈呀，
嗯，
神说他把没有的也要加给我们，有的话我们尽量、嗯、然后他也要加给我们。好好、
嗯嗯、
好，那
师母，我可以就很快问一下，就是说对于那个儿子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他可能也不是很在意，他只是在智力上有一个求问，就是说现在还有没有这种现象，所以我应该我当然是要把他转回到圣经上，以神为标准、嗯、但是我也给他说的就是说，我虽然觉得我会对这种东西很谨慎，因为但是我说我也不能说 rule out 就是完全是没有的，所以我就
那你不是讲了吗？你已经讲了你的答案了。
对，但他也没有，他也不是对这事很有兴趣，但是他就这么我想问我一下，但是我就希望 嗯，因为他自己本身对神的话，对神他还没有进入里边嘛，所以但是他愿意跟我这样谈，就是他的朋友，他觉得那一家好像蛮对信仰蛮认真的。
嗯，
我也不知道他们听到这个是什么，是好像是 prepare 或怎么样，也没有讲很多，他就走了，就这样。所以我想说怎么引导他，所以说我的原则就是说让他就是强调，就一切都是以神的话为主，就是说这个就像您刚才提到保罗知道这个东西对他有什么益处，而且保罗也没有听，因为保罗是专心对的神，即使是
对于圣经的问题哈。我的原则是这样，我没有觉得我要给答案，但是我要引导对方去思考，让他直接从神那里得到答案。
哦，这样
我很小心，对，我没有觉得我的答案就一定是对的。 啊，那我就不知道，我就讲我不知道。啊，就像你讲说你也整本圣经你也不知道，但是基本上目前我知道的那种现象，所谓的先知学校或者学习做些那个的话，我个人一点都没有任何的，不会吸引我了，这样讲好不好？
Okay,
那我也不想去用心去验证什么，我也没有想要。好，那我就按我说，我圣经都学不完了哈呀啊哈。但是呢，我们不要把真理的答案放在我们的主张上面。嗯哼，这是我可能希望我用这样来面对，说以后我要对主交代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嗯，我们这个多讲的就要多受审判，这个是要战兢的哈。
嗯，
所以我会希望对方自己跟神从那里得到答案，那我会引导，所以我就问他说，那这个对保罗有什么作用吗？好，嗯哼。